大家下午好啊！我欢迎大家来到这个会场，能坚持到现在的确不容易啊！大家听了一天这么累，现在还能来这个 room 的话，说明对技术是真爱啊！我叫 Steam 连冠华啊，是微软的这个架构师。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呢，是怎么样在我们的 Azure 上利用这个 ARM 的模板进行这个容器服务的大规模部署。因为现在这个 Docker 呢，大家知道是非常非常热的一个容器管理引擎啊。那么现在我们大家在应用开发里面，在我们的持续集成、持续发布，包括我们新一代的应用程序架构的设计里面，都会用到这个微服务的这个架构。那其中在这个里面使用最为广泛的就是这个Docker。大家知道，在这个不同的云服务平台上，实际上是有不同的服务来提供。那么今天会给大家主要介绍一下这个。以下这些内容，第一个是会把这个容器的技术和 Docker 做一个简单的一些介绍，那么第二部分呢，会介绍一下在 Azure 上面它的一个容器服务，就是 Azure 的 Container Service。那么第三部分呢，是在讲一下，因为在中国呢，Azure Container Service 还没有正式的 landing 上线，那么如果大家想在这个 Azure 上面来大规模的部署我们的这个容器服务，比如说我想用这个 Mesos 或者用 Kubernetes 或者用 Swarm 来部署一个。几十个节点或者上百个节点的这个生产环境，那怎么来做？对，那么第四部分呢，给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那么基于容器的这个 CI/CD 持续集成、持续交付。最后呢，我们留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共同讨论一下，看看这一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吧？大家用过 Docker 的能举下手吗？OK。我们大概有这个四分之一的这个朋友们都用过啊，用 Docker 上过生产环境的这个朋友能举下手吗？我们也有一些同事啊，非常棒。OK，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大家其实也知道，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呢，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资源能不能最大化利用，然后包括是说我们采用不同的这个手段。来进行不同程度的这种虚拟化，比如说我们原来用虚拟机，我们实际在虚拟化什么呢？我们在虚拟化底层的硬件，我们会虚拟化我们的这个 CPU，我们的这个网络，我们的存储，我们最终呢，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衍生的概念就出来了，software defined storage，对吧？software defined 这个 network，software defined 这个 data center。但是你这些虚拟机呢，实际上在运行的时候，你其实是有一个 kernel。那如果我们用 Linux 讲的话，有一个 kernel 在一个 host 上面来跑。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后续的阶段要需要有一些这个容器呢？因为大家在用的过程会发现是说，现在虚拟机的这个虚拟化技术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但是呢，我们要求更快、更轻量级、更容易移植。所以这两年随着这个 Docker 的推动的话，容器的技术也有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发展。那到底什么是一个容器呢？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那么在这个我们比较通用的这个定义里面，会看到容器这个技术呢，实际上是一个操作系统层面的虚拟化啊。那么在这个层面的虚拟化上呢，你可以看到它在一个单个的系统内核底的这个控制主机上，可以运行多个相互比较独立的应用程序。那给带来的一个特点呢，一个是它的这个非常非常轻量级因为它是进程级别的一个隔离。那么另外一个呢，它们相互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影响的第三个呢，就说它是可以快速的去扩展。那么最后一个呢，大家也要看到是说，在这个容器的这个技术里面，它在一些比较通用的底层的这个库，还有通用的这个共同的一个内核，它们是共享的。这是在整个的这个容器里面，能看到的它的一些这个定义。那你如果从这个架构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个容器和这个虚拟机的一些差别。大家知道，在我们原来这个虚拟机的里面，你会有硬件，你会有虚拟化层，然后呢，你在上面会跑一个 guest OS，whatever 你是用Windows 还是用 Linux，那么在这个之上，你会有一些库，然后跑应用程序。比如说我application A，我是一个Apache 的这个 ATP server，application 这个B 呢，我是一个 MySQL。那么相互之间的隔离，它是通过这个虚拟机来做隔离的。 那么讯息的这种隔离安全的防护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尤其在云端我们用了这么多年，不用是这个私有云还是这个公有云，还是我们现在在讲这个混合云的这种方式，它通过不同程度的这种封装啊，包括我们的网络的一些隔离，硬件的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隔离，来达到了这么一个效果。那么如果我们来看容器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方式呢？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底层也有这个硬件，我们有一个 host OS， 在之上呢有一个 docker 的 engine， docker 的 engine 来负责去 run 去这个你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容器，那么所有的这些应用程序呢，它是一个容器的方式在运行，它会共享一些我们相应的一些库，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命令。那么在这个最新发展的这个架构里面，就是尤其是在今年我们后期在推广的这些架构里面，其实看到它把这个层级做得更加清晰，最底层的容器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容器，再往上如果要增加功能的话，它其实要用这个 plugin 的方式来插入，在上面我们来做一些编排它的管理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编排器啊。实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容器它在不断演进发展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不同的结构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啊，包括今年如果大家去看最新的这个结构的时候，跟这个已经有一些这个差别了。但是呢这个容器技术呢，它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它不是说这两年才出现的，实际上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有这个容器技术出现了，在不同的公司，然后不同的产品，还有不同的发行版本里面，其实有不同的东西。大家可以看到，最早的时候的几年，我们这个 change root 的这么一种方式，它其实也是一种容器隔离的一种方式。那么在后面，像 FreeBSD 发这个它的这个沙盒的一些功能，然后2001年有 Linux vServer 的功能，包括 Solaris 这种 container 啊，包括 OpenVC， 大家有谁用过 Cloud Foundry 吗？有人用过吗？举一下手。OK， Cloud Foundry 这个是其实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 Open 的这个 PaaS 平台。最早是由这个开源的一个版本，后来由 VMware 收购了之后，后来有这个VMware、EMC 和 GE 形成一家公司叫 Pivotal。那么 Cloud Foundry 这个里面，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它的这个容器技术叫 Wanden。那么后来呢它改成了这个 Docker， 那么最新它用的是 Garden， 是自己的一个容器技术，它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把你部署到里面的不同的应用来做一个隔离啊，它叫这个 Droplets Execution 这个 Agent 这么一个环境 DA 这么一个环境，其实在那个时候这个已经在做广泛的应用了。大家现在看到像 IBM 的这个 Bluemix 啊，然后像通用电器的这个 Predix 啊，然后像新浪的 APP Engine，底层下面的东西都是 Cloud Foundry 啊，所以这个其实用的非常非常广泛。反应 OK。2008年的时候是有 Linux 这个 container， 然后在这个2013年开始的时候呢 ，Docker 也看到了这里面巨大的这个市场潜力，所以呢Docker 呢。它成为了最流行的这个容器管理这个系统平台，它在刚开始的时候用的这个底层的容器就是 Linux Container， 然后后来呢它自己开发了 Lib Containers， 那么到现在这个最新的这个版本里面，它在最底层其实用的是 Open Container 的这个组织的这个 RunC， 大家如果有看到那个容器的这个发展的话也可以看到。那在2016年其实在 Windows Server 2016发布的时候呢，在 Windows 里面也有这种容器技术，这是 Windows 的容器啊，所以这个容器这个技术它是不断演变的，包括现在在这个谷歌支持的这个 CoreOS 里面，它的这个 Rockets 也是看到了 libcontainer 这个容器的这个里面的一些问题和缺陷，而自己去做的一些这个容器的一些技术啊。那么到现在呢，大家其实成立一个 Open Container 的一个联盟，那么希望把这个东西真正做到通用、开放、开源啊。六七月份的时候，其实是Docker 的所罗门和这个谷歌的这个大牛也是有一些这个推特上的一些争吵，大家如果去看到的话，其实是一个标准之争，也是一个利益之争。那最终其实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最终的这种容器的这种发展一定是这种开放、开源和统一标准的，而不是现在这种还是有一些比较封闭的一种方式来做。那我之前跟我的一些这个朋友来聊的时候，大家特别容易把一些概念做一些混淆哈。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 容器其实有非常长的历史， Docker 呢是一个容器的引擎。那么它这个，那么 Docker 和这个容器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啊，包括是说这个 Docker 最主要的一些技术在什么地方，那他们怎么样来做隔离。那么在这个容器的里面，它的这个隔离呢主要有两个比较主要的技术，一个叫 Control Groups， 这个是谷歌来贡献出来的，它主要是限制哪些资源你是可以使用的啊，比如说你的 Memory 啊，你的 CPU 啊，啊，你的这个 I/O 读写，你的 device， 那么 namespace 呢来限定哪些资源你是可以看到的啊，比如说你的哪些东西是 mount 可以 mount 上去的，你的这个 PID 啊，你的进程，你的 network， 你的 user RPC 啊等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两个是在现在这个容器里面最核心的一些这个隔离的一些技术。那么现在 Docker 这么火呢，什么是 Docker 呢？这个大家已经从通过前面的这个介绍呢，大家已经了解到了。Docker 它不是容器，它是一个容器管理引擎，它定义了容器分发的一个这个标准的一个格式，比如说像这个 image， 包括是 Dockerfile 啊。这个容器这个技术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它不是一个新的东西，而且也不是 Docker 来发明了这个东西啊。但是呢 Docker 在这个整个容器发展的过程当中做了非常大的一些努力，做了一些推动作用啊，以至于今天这个容器是非常非常火热的。它所定义的这种标准的这种 image 啊，然后标准的 Docker 发也让它这个 Docker 的这个容器的这个让这个容器的迁移发布，然后包括它里面的管理会变得非常非常容易。而且现在 Docker 呢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生态系统啊，在这个不同的层级都有要做一些作用。但是呢 Docker 在 1.12 往前这个版本走的时候呢，它也做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冒险的一个尝试，就是 Docker Swarm， 它其实把这个编排的功能内置到了里面，这引起了很多一些来做这种编排机公司的这个强烈的这个不满啊，因为它可能要把什么东西都做到里面，会损坏整个社区的一些这个利益啊，这是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说到这个Docker 呢，我们简单的再讲一下我们这个微服务的这个体系架构。那么我们微服务体系架构和我们原来这个我们叫这个巨型服务的这个体系架构有什么大的一个差别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做应用程序的时候呢，我们要这个低耦合这个高内聚，但是问题是说，如果你这个程序呢过度的这个内聚化，你功能不好，但你过度分散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完成相应的业务功能啊。那么在这个Markfollow 这些这个微服务体架构里面呢它建议的一种这个微服务体架构呢，实际上是把一些你相应的功能做成一个独立可以构建部署的一个单元啊，这些相应的这个服务单元提供相应的功能，这些不同的功能之间用相应的这种 API 来做交互啊，比如说我们的 Web 层，我们的业务逻辑层，我们的这个数据层，那么你每一层相互比较独立的时候，而且你的接口比较标准的时候，你可以非常容易去做一些扩展，而且整个架构会非常灵活，包括你不同团队可以维护不同的这么一些这个微服务体系啊。但是呢，随之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需要考虑的是说，你这个微服务的这个离度，如果你太细的时候，容易造成各个不同服务之间这种调用的这种网络负载啊效率的这种低下。所以你到底要定义什么样的一个离度，这个实际上在你做架构设计的时候需要做一个进一步的这种设计和分析考虑啊。这个是我们前面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容器啊，简单介绍我们的 Docker， 然后这个微服务这个体架构。第二部分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在 Azure 这个公有云上面，它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容器服务，怎么样来做这个快速的一些部署。大家知道，在过去的这么几年期间，这个微软其实在这个开源这个领域花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包括是说它的人力的投入、资金的投入啊。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其实 GitHub 发布了一个数据啊，微软超过了这个 Facebook 和谷歌，成为贡献的就是 contributor 最多的公司。那个数据其实是公开，大家可以来看到的。那么在做 Azure 的所有这些服务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开源服务的时候，那么微软它的一个想法和理念是说，我要跟开源完全兼容，而不是做一套封闭的东西。所以在微软的这个容器服务里面，现在它所使用的底层的这个服务容器管理引擎就是这个 Docker， 它的编排器就是大家经常用到的像 Mesos、像 Kubernetes、像这个 Swarm， 你都可以自由的选择。 而且这个 Azure 的这个容器服务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它并不针对这个 Azure 的容器服务收费。也就是说，它帮你做了自动化的部署，帮你搭建出了一套东西可以立马使用的时候，它只收里面虚拟机的费用，而不会额外的去 charge 你这个 SAS 的费用。其实，在这个策略，其实在很多的这个跟这个开源相关的这个服务里面，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策略。刚上一个 session 大家听到的大数据，我们的这个 Edge Inside 用的其实就是 Hortonworks 的这个 Hadoop 的这个集群，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跟开源100%兼容的。其实我们这个不同的厂商也有不同的一些做法，包括我们做一些修改，做一些这个闭源，改变一些 API。那么这么一些好处呢，是说它自己的控制力度更好，但是从迁移的角度来讲，或者从开发的角度来讲，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这种损失啊。那么在这个 Azure 的这个容器这个服务里面，它的这个秉承就是要跟开源完全兼容。对，我们来看一下 Azure 的这个服务计算平台，它所提供的这个服务，我们最底层呢是我们的 Azure 的基础啊，然后最下面有我们的这个虚拟机，还有我们基于虚拟的这个 Scale Set。Scale Set 就是说我们通过你自定义它的一些度量值，比如 CPU、Memory、队列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一旦发现这个虚拟机的这个度量值超过你限定的阀值，会做自动的扩展。而一旦说这个度量值降低到这个相应的这个定义的幅度，它会自动做收缩，所以这就是 Auto Scaling。那么基于这个虚拟机，我们又做了一些增强，像 VM Extension， 比如说来帮你运行这个创建虚拟机后面的一些定制化的一些这个模块然后我们安装一些诊断的服务，我们去安装一些这个 Docker 的服务，这个是 Extension 来做的。基于这个上面之上呢，我们有这个 Service Fabric 来做这个微软的这个微服务。当然，我们另外一个跟它并行的就是 Azure 的 Container Service 容器服务，来提供相应的这个容器。我们有这个 DCS 的有 Swarm 的，然后大家知道那个谷歌的那个 Kubernetes 首席的这个架构师跳槽到了这个微软，我们在上个月推出了基于 Kubernetes 的这个编排器，所以到目前为止，业界最流行的三种编排器在 ACS 上面全都支持，那么再往上呢，就是它的这个 Azure Batch 这个服务，还有再往上就是它构建的 PaaS 服务。越往下，你的控制越灵活，你可以控制 Everything。那么越往上，你的控制力度越低，因为它是 PaaS 服务，大部分的运维都是由微软来帮你运维的你只需要关心你怎么样去创建你的业务类型或者你的应用程序这是在你的控制力度还有你的这个运用力度它这个不同的一个选择。那如果我们现在想在这个企业或者生产环境里面来部署容器的时候，你需要考虑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因素或者说要考虑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这个东西呢？第一个就是集群的部署和管理。我们一般在生产环境里面，我们如果来做这个生产环境使用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一两个这个虚拟机或者几十个这个容器，可能是成百上千个。那怎么来做管理怎么来做调度和自动化？那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我们来怎么来做服务发现，包括这个注册，包括这个容器的发布，资源的管理。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利用这个容器服务来做这种开发，来做产品的这种迭代的时候，怎么样来能更好的做到持续的集成和持续的交付另外呢，到如果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集群发生问题的时候，我能不能快速的去来找到它的问题所在，来看做一些日志的监控，日志的管理，整个集群的管理。那这个是在这个企业级这个容器服务里面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那么 Azure Container Service 呢，针对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其实推出了它的这个容器服务。那么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主旨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就是用你已经熟悉的这个工具、熟悉的技术去使用这个容器服务。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对整个的部署架构做了一些这个优化，包括安全的层面，包括隔离的层面那么他所使用的这个编排器是大家已经很熟的，像这个 Mesos 或者这个 Swarm 或者 Kubernetes 针对他的这个管理，如果你已经在自己的数据中心或者在其他的这个地方使用了开源的这个工具，那么它是一样可以使用的，并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化。对，而且本身呢，微软对这个 Docker 或者对 Mesos 或者这个 Swarm 它有全面的支持。你把这个容器的服务放在云端，对你带来什么好处呢？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用容器，我要轻量级，我要快。 那现在如果我创建了1000个容器，现在我的业务的快速的增长，比如双十一，我需要横向的快速扩展。那么我们在传统的数据中心怎么来做扩展呢？你可能要买服务器，要搭建环境，要装蓄积，要配置这个容器的服务。那么在这个 Azure 上面的 ACS 服务里面呢，它有这个 Scale Set， 可以根据你的方案来做自动的这个扩展。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们大家也听到 Azure 的这个混合云的一个策略叫 Azure Stack。啊，它的 API 还有它的这个接口其实是跟那个Azure 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构建了这么一个混合云，在自己的数据中心 Azure Stack， 然后呢再用它用了 Azure， 那么这个容器的这个服务可以做自由的迁移，或者说你可以部署在 Azure Stack 里面，也可以部署在 Azure 里面。另外它对这个容器的这个网络服务也做了一些增强啊，后面我也会介绍到Azure 现在比较新的这个资源管理器模式，对于这个容器服务的快速的部署管理，尤其是可重复性的大规模的部署会变得非常方便啊。这是它的这个 Azure 容器服务所带来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这个特性。那么在您使用这个 ACS 的时候和你自己搭建的时候有什么差别呢？其实你在创建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在使用这个 Azure 容器服务的时候，它提供的是一个基础架构的一个 hosting 的一个 service， 也就是说把你原来需要花个一个星期或者说花个几天时间去要搭建起来这么一个这个集群，要配置这么一些服务，做一些管理，这些所有东西全部做了一个自动化，然后在几分钟的时间之内可以快速的给你创建出一个几十个节点的一个容器服务这么一个集群，然后直接就可以去使用，其实简化了所有这些操作。那么在这里面的这个服务的注册发现，你是根据你自己最熟哪一种，你可以选择用哪一种，比如说像 Mesos DNS 啊，像这个马拉松的 LB 啊，像这个 Miniman 这些。那么在这个如果你创建了这个 Azure Content 的这个集群之后，我怎么来做这个持续集成持续交付呢？我原来这些 Jenkins 呀，这些都能不能用呢？一样的，就是你原来怎么用现在还是怎么用，只不过是把原来你需要手工做东西做了自动化啊。那我对它的这些诊断监控还有其他这么一些东西，我是不是要再去重新学习微软的东西呢？不需要啊，它创建的 Azure Content Service 就是根据开源整套东西来的，没有任何的变化啊，可能在一些安全方面做了一些增强，但是这对用户来讲是不可见的，或者说对你们来讲是没有在使用上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啊。这是它的这个容器服务，它来做出来之后给用户带来的一些这个好处。这前面其实给大家介绍到了，就是说 Azure 的容器服务呢，我们现在支持三种最流行的这个编排器。那么一个是呢这个 Apache 的这个 Mesos 啊，包括它上面用来做调度这个马拉松啊，Mesos 大家已经如果用过的话，会了解它是一个开源的一个集群管理平台。那么，它不仅可以管理容器，对吧？它实际上，它认为，它要做的这个目标呢，是一个叫 DCOS Data Center 的一个 Operating System， 所以它可以去管理容器，也可以管理 Hadoop 的集群，也可以管理 Spark， 也可以管理 Elasticsearch 等等之类的。在实际的生产里面，现在其实已经超过了这个10000个节点的这个实际生产的部署，有实际案例来证明，它的这个可用性，像 Twitter 呀、Airbnb 呀、Apple 啊，都在使用 Mesos 啊。这是使用的比较广泛的一个，对。那么在它的这个管理的这个节点里面 ，master slave 里面，那么一般情况下，它会有多个 master 啊，用 zookeeper 来做协作，来保证它的高可用性啊，以避免是说到这个 master crash 掉的情况下，整个的集群不可用啊。那么在这个马拉松里面，它这个适合去监控一些长期运行的架构，也能够结合其他这个框架来使用啊，比如说 Aurora 啊，或者这种 Storm 啊，或者 Chronos 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它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调度监控器。那么大家可能会说，那么到底呢我部署在 Azure 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架构啊？我部署完了之后呢，我看到了一个界面啊，我很高兴，但是呢它在后台到底是怎么来做部署的？那么你现在在 Azure 上面来用这个容器服务部署完了之后呢，看到的这个 Mesos 部署架构是这么一个架构。在最左边我们把这个叫 admin 的这个 subnet， 在这个里面其实就是 master， 你可以选择一个 master 三个 master 或者五个 master 来做高可用，这里面是一个高可用集啊。这个 master 呢，你通过这个 SSH 啊，当然它要做了 NIT 的转换，你通20022012202 SSH 的 master 可以对整个的集群来做一些相应的一些管理。 那么在它的这个 slave 里面，就是来 run 你的这个容器的这个里面做了两个 subnet， 一个我们叫 public 的这个 agent 或者 public 的这个 subnet。 那么在这个里面它设计出来的这个目标呢，是说你有一些应用或者一些容器，比如说 web 服务，你需要暴露你的这个80端口或者说443端口或者8080端口对外提供服务。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些容器服务的话，那么你在部署的时候选择把它部署在这个 skill set 里面。那如果有些服务，比如说我的一些这个数据库服务，我内部做的一些运算服务，还有我的一些做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批量处理的服务，我不希望有任何外部的资源可以访问或者调度。那么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会把它放在这个 private subset skill set 里面。这个是在创建的时候就帮你全部已经创建好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架构是在业界比较推荐的一个生产环境的一个部署架构。包括这个 master， 包括我们这个 public 的这个 skill set， 包括 private 这个 skill set， 那么这个我们有怎么样来暴露外部的这个服务，怎么样来做管理？对，这是在部署完了之后，自动帮这个用户生成的一个部署架构。OK。那么其实这个 Azure Container Service 呢，它同时去支持的这个编排器呢，除了这个，除了这个 Mesos， 也有这个 Docker Swarm， 也有这个 Kubernetes， 我们差不多是上个月刚刚发布的。那么你在创建的时候可以任意的去选择任何一种编排器作为你的这个管理的这个编排器。OK。这是这个 Azure 的这个Container Service 的基本介绍，还有它的一个这个部署架构啊。我大概花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在 Global Azure 上面我们的这个 Container Service 是什么样，在你创建的时候你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啊？好吧。这个我们要登录到这个新的 portal 里面啊，是这个portal.azure.com， 然后用你的这个账号登进去。这个界面你可以选择是中文界面或者英文界面，或者十多种语言的这个界面都可以，这个随意的去选择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你这个登录之后呢，你点这个新建啊，在这个服务的选项里面，这个可能比较慢啊，网络。OK， 在你新这个选项里面有一个这个容器啊。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 Azure 的这个 Container Service， 就是 Azure 的容器服务啊，还有我们提供的这个一个 Pride 的一个 Docker 的这个Repo， 你可以去选。我们的合作伙伴其实在这个 Azure 上面也提供了一些他们的一些模板来帮你快速部署，比如说像这个Mesosphere 的这个 DSOS 啊，然后像 Ranch 的这个 OS 啊，包括像Ubuntu 也有。那么我们看了一下这个 Azure 的 Container Service。当你来选择这个 Azure Container Service 的时候，它默认呢现在只能用自由管理器的模式来做部署。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呢，你需要选择一个用户名，这个是你的 Linux 的这个登录的用户名。然后你需要有一个 SSH 的这个 key 啊，然后把它这个输进去。 那我这个猛机上装的是一个 Ubuntu， 我把我的这个 K 线随便放进去哈，给大家做一个 demo。那么资源组呢，这个选一下就 my demo resource， 选的东亚。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选择你的编排器啊，就是你的这个 orchestrator。orchestrator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从下来列表里面可以看到，它有 DCYS， 有这个 Kubernetes， 也有这个 Swarm。那么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你喜欢的这个编排器啊，作为你的这个啊使用的这个编排器啊。比如选择 DCYS， 然后后面的这个就相对来讲会比较直观，你去选择你的这个 agent 需要有多少个。啊，选到多大的一个大小，你的 master 一般情况下，因为这要做高可用，它一般都是135，最高选5个，然后最小选1个，啊，然后你是不是需要启动这个诊断，比如 diagnostic 啊，这个你可以去选一下。这个是一个 DNS 的这个 prefix， 就是说你在创建完 master 之后，前面需要有什么名字，比如说我的话，我就创建一个 Steven Mesos Demo。这个验证完点完确定，那么整个的这个 SS 就还有开始创建，大概需要7-8分钟的时间，整个的这个 Azure Container 的这个 service 就创建完了。为了节约时间，我已经创建好了一个。那么你创建完之后，我们怎么样上去做管理呢？那么当然，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如果是玩 Linux 的话，最常用的做法是我建一个 tunnel， 然后通过这个 tunnel 我登上去之后，去访问它的一个管理的这个80服务，看起来就跟我去 local 是一样的啊。这个是用 SSH 登过去之后建了一个这个 tunnel 到 master， 那么然后呢，我就可以在我本地的这个浏览器里面去管理这个远端的这个集群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DCYS 的这个界面啊，我放小一点。你可以看到的 CPU 的 usage， memory 的 usage 啊，然后包括是说你有多少个 node， 然后现在正在用，我现在有这个三个，因为我建的比较少，这个来做 demo。这地方是你的 service， 你可以创建任何的这种常见的这种 service， 比如说像 web service， hello world 啊， whatever 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另外呢，大家也知道，像 Mesos 它提供了一个它的一个 store 叫 universal 这个 pan， 在这个里面你可以去快速去创建一些它已经帮你做好的这么一些这个定向，比如说常见的像 Cassandra 呀， 像 Jenkins 啊，这个都可以快速去做一些这个部署啊。我这边其实像部署了一个 Jenkins， 然后你部署完了之后，这个其实我是放在了大家看到的那个 public 的 scale set 里面，所以你可以通过外部直接去做一个这个访问。然后这个是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用这个 local engine 做 tunnel 过去的，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 Jenkins 这么一个界面，好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SS 这个使用呢，跟我们平常来做这种容器服务的这种使用其实没什么太多的一个差别。我们在做这个部署的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从我给用户的角度来讲的话，把它分为这个开发环境还有这个生产环境。开发环境比如说我现在我们这个有40个 developer， 我想快速的有一个虚拟机来去玩 Docker， 玩 Docker Compose， 然后来去做一些开发测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快速的创建这个虚拟机，并且呢在这里面 Docker 已经装好了，我有没有什么选项？那么微软为了方便大家这个在 Azure 去玩这个 Docker 的话，我们有一个这个虚拟的扩展叫Docker Extension。 那么你在创建虚拟机的时候去指定这个 Extension， 当这个虚拟机创建完之后，那么这里面的这个Docker 都已经装好了，包括 Docker Compose， 那么你就可以在上面去 create 你的这个所有的应用，去试一下这个它的 image 啊，试一下它的这个 run 啊，它默认安装的是最新的这个 Docker 啊，你可以配合 VMSS 来使用。 对，那么在这个模板的 ARM 的模板配置里面，其实你需要去设置的就是这么几个东西，就是你去声明这是一个 station， 你要用哪个东西呢 ？Microsoft Extension 里面这个 Dock Extension， 现在最新的版本是 1.2.1， 现在在北京和上海都可以部署了。之前我们看到是只有在选北京的 region 的时候可以，上海 fail。那么我上个星期去查了一下，这个已经部署好了，现在只要你选 1.2， 这个就可以去做部署啊。那么如果我想大规模部署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global 的这个就是Azure 上面，我们可以通过 SIS 这种方式通过鼠标点击快速的部署。那么同样的话，我也可以通过 PowerShell， 如果你是一个 Mac 用户或者一个 Linux 用户，也可以通过 Azure 的 command line 去做。但是这种部署的方式是依赖于我们底层有一个叫 Azure Container Resource Provider 这么一个资源管理器来做的。目前在中国在Mooncake 上，我们这个白网里面其实这个还没有部署。但是如果中国的用户呢想在 Mooncake 上大规模部署这么一个SIS 环境，该怎么做呢？那么这个好消息是说 SIS Engine 这个整个引擎在11月初已经全部开源了。它的一个好处呢，是可以根据你去定义的一些参数自动帮你生成能够在中国在一些还没有上这个 Azure Container Service 的一些区域快速的去部署一个生产环境的一个容器服务。对，那么这个部署的话，它你用的这个模板呢，就是我们的 ARM 模板，就是一个 JSON 的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面去定义了你的这个 master 是多少个，你的这个public agent 是多少个， private agent 是多少个而且它非常这个灵活，你用这个Windows 上面的 PowerShell 或者说 Mac 上面的这个 command line 都可以，而且你也可以去指定你这个创建的这个 cluster 用的这个编排器是 Mesos 还是 Swarm 还是 Kubernetes 都可以它不依赖于底层的这个 container service， 就是说即使这个地方 container service 没上，我依然可以去部署我们这样一个集群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修改做一些定制，比如说我加我一些自定义的脚本，我在这个这个 Mesos 集群创建之后，我要执行一些额外的操作比如说我要改一下这个DCOS 这个Docker 的这个 Hub， 我把它放到国内，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有防火墙它会非常的这个慢，它也支持这个 VMSS 那么你用 PowerShell 做的时候，你去创建一个你的 Resource Manager 这么一个 Resource Group Name， 然后去 New 一个 Azure 的这个 ARM Resource Group Deployment 就创建完了。如果你是在Mac 上面或者是在 Linux 上面那么就可以去使用我们的 Command Line 也是去创建一个 Resource 这个group， 然后去 create 这么一个 service 就好了这个 SIS engine 你需要下载下来，然后做一些修改，然后再把它生成 ARM 模板，然后再做部署。那么这部分东西呢我已经这个做完了一个在中国可以用的一个 ARM 模板，大家可以在这个GitHub 上面直接下载去测试就好了。这里面你可以去指定你的 master 是一个三个还是五个，你可以去指定你的这个 private agent 是几个，然后这个 public agent 是多少个，去创建就好了在这个里面有一些注意的这个事项大家都比较清楚，其实在默认的这个安装创建里面，你所有的源都是指向国外的。那么如果你是在这个中国的 Azure 上面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非常非常的慢，因为它会连国外，而且会时不时的被防火墙会断掉。所以一些这个一些建议呢，就说你在中国自己去建你的这么一个 repository server， 把你需要这个文件放在你的国内，或者你在 Azure 上面建一个 VM， 把相应的这些东西 mirror 一个镜像在国内，这样你在做这个生产部署的时候会非常快速的把它抓下来这个时间可能是10倍以上的差别，因为这个不是因为 Azure 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防火墙会 block 你或者是会让你这个你的这个网络连接会出现不可预测的行为，所以这个大家应该是知道的，对吧这里面我已经标出来了，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模板下下来之后凡是里面出现 change 的地方，大家都就要去把你指向你的 URL， 我建议都是国内的 URL，包括是说我们现在底层的这个 server， 如果你用的是 Ubuntu 的话，或者说 CentOS 的话，你要去 update 你这个 server， 那么这个源国内其实这个源是蛮多的大家可以去指向你国内的一些这个源，比如说像 交大的啊，或者是叫163的等等之类都是可以的啊。对，那么你做完了之后呢，其实就是用 SS Tunnel 然后来做一个这个建立一个 Tunnel 去管理你的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部分其实我跟大家非常短的时间可以看一下我已经建好的一个这个在国内的 Azure 上面建的一个集群啊，建完了之后其实跟国外的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差别啊。这个连的是 CN， 就是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个 Azure 啊。我有一个资源组的是 DIS West 的一 group 这个。里面啊，这是我11月20号创建的这么一个 cluster，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有这个 master 这个 available set， 我建了 master 啊，有这个做测试嘛，你可以做3台或者5台，啊，我里面也建了一个账户机器，这个是可有可不可无的。那么这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这个规模集，就是 scale set， 它这里面会放这个多个机器啊，然后来看你是把它放到 public 里面还是这个 private 里面。他们的差别我之前已经介绍了，就是你如果有些服务呢需要对外提供的，那么你就把它放到这个 public 里面，如果你只是用来做内部做一些 run， 你把它放到 private 里面啊。那么建完了之后我怎么连上去来做管理呢？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啊，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这个 demo 的这个其实是用这个 tunnel 连到国外的 SS container 这个 service 里面去做这个演示。那如果是连国内的话，我怎么连呢？这是一样的啊，我 load 一下，就是这个是你的这个 master 的这个地址。那么在你的 SS 连接里面，你要用这个你的这个 private key 啊，把它放进去。然后在这个 tunnel 里面，你把80的端口远端的80端口和你 local 的80端口做一个映射。那么这样的话，当你打开这个SH 连接的时候，它建立了一个 tunnel， 那么然后你在这个本地去 run 这个 localhost 的时候，这个连的是国内的 Azure 上面这个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 Mesos 一个集群。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因为同样的界面也是同样的一个版本，虽然是一样的这里面你同样去可以去创建一些 service 啊，对，比如说我们宇宙第一的 Hello World 啊。然后就 deploy， 那么他会去 run 这个 container 的这个 deployment 去把它运行起来，其实是这个是一样的。如果他 run 完了之后，你可以通过进到这个里面去看他的一些 log。那么这里面如果你想看说 ，OK， 这是一个 DIS West 的这个 UI， 我想看一些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像 Mesos 这个 UI， 那么你去敲 Mesos 也是能看到。那么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有多少个 agents 啊，它现在是一个什么的状态啊，它是一个。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部署啊，都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用法呢跟国外的是一样的，没什么太大差别啊。我把最后的一部分给大家这个讲完，如果还有时间我给大家做一下那个 CICD 的 demo 啊。那基于容器的这种 DevOps 或者说这个持续交付，其实大家这个知道会相对来讲会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我们做这个敏捷开发，然后做持续集成、持续交付，其实你会看到在你的这个整个开发周期过程当中啊，你的这个任何的代码的这种改变，然后你任何的这种快速的这种修改，希望能够快速迭代、快速交付。啊，这是最早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如果现在是在这个容器的这种方式里面来做的话，那这个方式跟之前的方式有什么差别呢？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整个的流程没什么太大变化，只不过是你现在交付的这个方式发生了变化。你原来的话是一个应用程序，我打了一个挖包，我拷贝来拷贝去，放到 Tomcat 里面做一个集群来做部署。现在在这个容器里面呢，我把它是提交了一个我自己的这个我的一个 hub 里面，或者是 docker 的 hub 里面，把它打成了一个这个 image。那么在我做部署的时候，把这个 image 在这个拽下来，再做交付就可以了。对，我们平常来做这种来做这个 CICD 的时候，其实我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做了一个 code 修改，我提交了一个 code， 那么这个 code 呢会提交到 GitHub 里面啊，比如讲。 那么我建的这个 Jenkins 这个集成 server 呢，一旦探测到有任何代码改变，它会拿最新的这个代码下来，然后我先做 build 完了之后，然后我做集成测试，集成测试完了之后，如果这是一个 web 应用，我可能会用 Apache 的 benchmark 来做一个压力测试，比如说我来测一下，比如说我现在有1000的并发，响应时间能不能低于这个3毫秒，或者说20毫秒，啊，满足我的业务需求。如果说这个有任何的 developer 提交这个代码，导致了这整个任何一个过程 fail， 那我会发一个，我以前做的方法是会发一个 email notificate 这个 developer， 告诉你你这个提交是有问题的，你需要立即去修改它，啊，这是在我们的这个持续集成持续交付的过程当中来做的一些这个事情。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如果这整个的测试都过了，包括像外部界面，我们其实有这个 Selenium 这样的一些软件来做自动化测试，对吧？啊，我原来去做的时候，这全部都可以做成自动化，包括 unit 的测试、集成测试啊，包括压力测试。那么任何的这个代码其实都会 trigger 这个修改。那么等到这些东西做完了之后，我可能会把它部署到一个 staging 的这么一个这个 Docker 的集群里面，让我们的这个 QA 的团队去做一下这个 sanity testing 或者 smoke testing。如果这个 pass 掉了，我会把它部署在我们的生产环境里面，是这么一个过程。后面这个简单的 demo 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这是每一部分都是一个这个容器一个 Dockerfile， 交付在均衡器，我用的是 engine， 然后 web server 呢是用 PHP 来写的，那么最后面的这个 web service 它是用 Java 来写的，来提供了一个 RESTful API 调用。那么后面这个简单的 demo 呢，就是说我会去修改一下我们里面的一个代码，提交到 GitHub 上面去。那么我们的 Jenkins 呢，一看到说这里面有代码的这个修改，会立马出一个 build， 来把整个的过程来做一些集成测试、压力测试。最终如果所有东西都 pass 掉了，都 OK 没问题了，他会把它放在一个 staging 的环境里面，让这个我们的 QA 团队去做一个测试。如果 OK 了，会把它部署在这个 production 环境里面。这是我现在要大概花2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做的一个 demo 啊。我不知道这个现在应该时间应该都差不多了，所以最终会给大家这个看一下。首先大家看，这是那个这个 Jenkins server 哈，我定义了一些不同的一些 task。比如说我有任何代码的提交，我会 trigger 一个 CI 的这么一个过程去做 build。一旦说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它会 fail， 然后会通知。那么如果这个 CI 做完了之后，它会做持续集成，持续集成做完了之后会做压力测试，压力测试做完了之后，会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代码会部署到我们的 staging 环境里面，让我们的 QA 来做最终的这个 sanity testing。如果 pass 了，然后把它再部署到我们的生产环境里面。OK， 这个是我在定义的这个 Jenkins 的这个 hub。那么它多长时间去探测一次呢？如果你点开它的这个配置去看一下的话，它每分钟会去 check 一下我们的 GitHub 里面的这个修改啊。对，默认是1分钟。OK。我先进到我这个目录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有不同的这个compose 这个文件啊，是这个 YAML 的格式啊。然后呢，我用这个第一个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 这个是现在 run 起来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三层架构的一个容器，上面其实是 PHP 来提供的它的这个 web 层，下面是调用 Java 的这个 RESTful API 来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一个简单一个 demo。 那么如果正常情况下是这么来 run 的一个结果啊。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事情呢，是我去修改一下这个里面 demo 显示的这个内容。把这个 steam 给它 ignite。然后来做一个提交。然后 commit。OK， 然后来做一个 push， 这个大家都熟对吧 ？Source code 我们提交到 GitHub 上面去啊。这个常见啊，连不过去。咱们 GitHub 国内其实很多时候会让这个防火墙给 block 掉，对吧？大家应该也都遇到过。这样呢，其实我把刚才的那个修改就提交过去了啊，这马上就结束。OK。这个其实大概等一分钟的时间，它会不停的去 check 一下你 GitHub 里面的 code change， 然后一旦发现 change 的话，会自动去做所有的这些 build。啊，做完了这些 build 之后呢，其实会看到我们这个 change 会出现，啊 ，OK。所以这个如果我们现在这个还有时间的这个同学可以看一下，如果没有时间的，其实现在这个就 OK 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啊。呵呵